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5月9号下午2点半到5点，湛山慈恩禅院启建祈福法会，礼拜3000佛忏，费用全免，恭请大众随喜参加。慈恩禅院的地址是在9441号 Markham Road Markham， 电话905-201-5115 905-201-5115。那5月10号星期天，仍然是从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从佛法当中启发智慧，净化心灵，去除心中的烦恼，得到甘露法喜。湛山精舍的地址呢，是在7250号 Bayview Avenue， 也就是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角。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最后啊，要为朋友们带来的是关于千人素宴的活动，是在5月25号，也就是农历4月初8星期一晚上6点半，湛山精舍呢将在钓鱼台国宴和五台山素宴这两个地方同时举办千人素宴贺佛诞活动。到时呢，大多伦多的各佛教传承的长老和法师，还有社会各界贤达人士以及信众，大家将会欢聚一堂，共同庆祝释迦牟尼佛降生人间，利乐有情。票价呢分为每张380、168不等，那席位有限，预购从速。同沾法喜，功德无量。详情呢还是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好，欢迎朋友们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湛山法语节目。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知道佛教当中涉及动物的成语有很多，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象、龙、狮子、牛、马、羊、猴。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恭请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以动物做譬喻的佛教成语，以及呢不同的动物在佛经当中的寓意。
好的，我继续呢就佛经的一生动物的意义为大家留着尝试。在这个白玉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一个人得到一匹死骆驼，就剥这个皮呢像这个刀盾，楼上呢有块磨刀石，于是呢就上楼把这个刀磨锋利了以后呢，然后呢再下楼来剥皮，不一会儿呢这个刀又钝了，于是呢又上楼去磨，如此上上下下往往反反呢十分费事。于是呢这个人呢终于想出了一个少跑路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叫降驼上楼就是磨刀。就降了这个骆驼到这个楼上去，靠近这个磨刀石。这个呢自然被众人所取笑啊。
悬驼就石真的是费力又愚蠢啊，比他那上上下下跑来跑去可是不知道费多少倍的力气呢。
降驼就石成语里面呢，这个就就是靠近的意思，就是接近的意思，那么本意是把骆驼悬挂起来，离这个磨刀石呢近了一身，这个意义则是指用力多我得意少的这个愚蠢的做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做事情不要太会周折啊，多出力则不讨好。最好是什么呢？最好呢就要找到一个技巧，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用智慧，不是你花了很多时间好的精力你就能做出成绩出来。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要直截了当，找到这个窍门，找到这个最快速的这个方法，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啊。 就像我们这个修行，修行有八万四千法门，各种各样法门。那么最好的法门是什么呢？最好法门就是念佛法门啊。所以念佛法门念得好以后，能够横超三界，这一生呢就能够脱离这个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就不用从这个异界、色界、无色界，然后才出三界，这样要经过一层一层往上走。如果我们现在当下专心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就可以横超三界，直接从这个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方法就非常的直接。所以呢，不管是修学佛法也好，我们做什么事情也好呢，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这样呢你不用花好多力气，又能够得到很好的收获。
那提到这个骆驼，骆驼在佛经当中它又用来比喻什么呢？
骆驼呢被用来比喻心性难以调伏，或者呢代表什么？散乱的心思，指这个心念随着六根追逐外境，无法安住在一个地方。所以在摩诃止观里面就讲到啊，说夫散心者，卧中逐卧，如钩坠象，财坏华池，谢毕骆驼，方倒覆陀啊。
就是说心不踏实，做着一样事情呢又想着另外一样，这就让我想到了在成语里面还有一个骑驴找马。比如说我正做着这份工作，然后我心还不安定，还惦着去找其他的工作来做，那不知道佛经当中有没有类似的呢？
你刚才讲到这个骑驴找马这一个成语啊，又称为什么叫骑牛觅牛，骑马觅马，是佛家禅林里面的用语，作为一条成语。譬喻什么呢？譬喻东西明明就在身边，或者已经拥有，却还在到处寻找。也比喻呢已经有了工作，又去找更称心的工作。禅宗呢常用这一个成语的譬喻来说明什么？即心即福，我不惜到自心的之外去寻找福性的道理啊。这个做生意也是这样，有的人呢本来做得好好呢，他太贪心，想要做大，到最后呢大也做不起来，现有的这种生意也丢失了。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如果有智慧的话，就发现即心即福啊，我们的幸福就在眼前。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有地方住，有东西吃，有衣服穿，有一份安定工作，有一个温馨的家庭，这个不是幸福是什么呢？但是好多人呢贪得无厌，觉得这种幸福还不够，还要再找更大的幸福，这个更大的幸福没有得到，现前的幸福又丢失了。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终日行春不见春啊，每天都找这个春天找不到，其实有一天悟到的，哦，原来春天就在眼前呢。所以呢这个《景德传灯论》里面智公和尚大圣藏里面讲到说，不解即心即福，真是骑驴觅驴啊。意思就是说呢，很多人不清楚自心的福性，所谓的福在心中，我向外去寻找的，这意味着什么？就是骑驴找驴啊，不知自己坐下即为所要寻找之理呀、这个理呢经典里面呢以这个离乳牛乳来比喻似是而非的意思，就同牛乳与这个离乳，其颜色虽然相同，但是呢牛乳脏聚则成酥啊，这个离乳呢脏聚呢则成粪。在禅宗里面呢，这个离通常呢被抑制那身根气下力的人，这个离强马后啊，这个佛教里面有这个禅林用语啊，本意是指什么？官员持行时的随从、衙役、插足。那么佛家呢，是指追从他人言行，而无自己真正的体悟，或者失去了真正的自己。现在用语来指这个护养随人啊。所以在五灯会员里面就说啊，说诗曰，苦在苦在，今时人力皆如此，只是任离强马后将为自己。那么在这个闭眼集里面也讲到了， 说日子衣草父母任过驴前马后有何用处，如这个随这个驴马前后的奴隶者不是指人工啊。意思就是说呢，很多人就像驴前马后一样随波逐流啊，衣草父母失去了真正的自己，既不认自己的指人翁啊，自己的翁是什么，就是心中的福性。好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心中有一个福性，福性就代表智慧慈悲跟能力，我是呢妄认自己的执着习气就是真正的自己呀、啊。从我呢就会怎么样，会幻认自流，或者迷失自我，不顾自身的实际情况的，人家说什么他跟他说什么，这叫什么，叫随波逐流。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被外境所转，外境是什么，我们的心就是随着外境变，那就不对了。所以佛教里面说这个心随外境所转就是凡人，烦恼就很多，心能转万物，那么他就是圣人，他就能够改变生活，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呢，圣凡就在一念之间呢。那么除了用这个驴前马后来指责邪人，只一昧追从他人的言行，我们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之外，还用来什么叫离岸桥来比喻这个一昧不辨真假法义的情形啊。
嗯，又学多了一样哈，驴鞍桥比喻的是愚昧不懂得分辨真假法义的这么一种情形。我们还知道兔子带给我们的一贯的形象就是非常的温顺可爱哈。那在佛经当中它的寓意是不是又像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这样温顺可爱呢？
兔呢在佛经里面有一部经叫一切智光明相融慈心因缘不识肉经，记载啊，佛陀呢在他本身故事里面也曾经作为这个兔王，为使佛法能够久治一世，那么兔王自愿投身火中供养乡人，乡人因而呢就悲伤的发愿啊再不吃肉了。所以佛经里面以兔毛来表示极维系的物质现象，如在佛经里面讲到这个尘又有围尘、水尘、兔毛尘、羊毛尘，佛经还以这个龟毛兔角来比喻了不可得的事情。
这个龟毛兔角这个成语我们知道它的本意呢就是龟长毛了兔生角了，可是这种现象违背自然啊，一般的是不会出现的，因而啊如果出现的话绝对是怪异的现象，所以呢就被视为是战争的征兆。哎，
在佛教里面这一成语呢被用来比喻什么，说有其名而无其实，
嗯，根本不会有的。
对了，就是著名的牛头禅师叫法隆禅师，他对这个龟毛兔角啊是这样的一个注解，他说凡之以圣恶迹是假名，假名之中无恶则无有义，如说龟毛兔角也。所以这个龟啊叫比喻成道，毛比喻成我啊，故圣人无我我有道，凡夫无道我有我，执我者如龟毛兔角也。意思是凡圣都是假名，没有实体，如同龟毛兔角一样根本就不存在的一样东西。还有一个呢叫降兔放鹰，为佛家禅林的用语，本意是什么呢，就是说做事的时候善于见机行事，灵活应作，幼日游猎的时候啊，一降到兔子的踪迹便立刻放射这个阴气追逐它，多用来比喻认准有利可图，有所需要的时候才采取及时的行动啊。那在这个我们佛教禅林里面呢，这一说法通常指什么呢，是借指老师能够灵活机动的根据学生的情况我加以引导。在这个佛经里面也讲到啊，他说问意答实，己意明山，降兔放鹰，阴风吹火，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会融会贯通之后啊，根据实际情况随缘而生， 利他人的妙用，就像降兔放鹰，阴风吹火一样呢。
好，我们继续呢，要跟达义法师学习动物做譬喻的佛教成语啊。有一个狗急跳墙，好多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用来比喻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采取不顾一切甚至很极端的方式哈，要想办法赶紧解决了。哎，就说兔子急了要吃窝边草啊，狗急了还会跳墙，这好像也是老百姓经常说的啊。
在唐朝啊，这个佛教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信仰，烧香拜佛已经成为民间的风俗习惯啊。那么在这个敦煌辩文集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人急烧香，狗急牵墙。其意思是说，人在遇到这个危难的时候，就会烧香求佛菩萨来保佑他。这个狗遇到紧急的时候啊，就会越墙而逃，所以这里面的牵是超越的意思。
还有一个说到鹦鹉学舌，这个成语通常呢是用来比喻说没有主见，那别人怎么说呢就跟着怎么说哈。
这个成语呢是出自于这个《景德传灯录》里面所讲的，这部书里面讲到说，有行者问大智慧海禅师，有人问佛答佛，问法答佛，放这一字法门不知是否啊。那么这个常识就说啊，如鹦鹉学人以话，智以不得，谓无智慧故啊。譬如江水洗水，江河烧河，都无意趣。那么这一段话呢，意思是说什么呢？是有修行者问这个慧海常识，说是有一个人，别人问他关于佛的问题，他就回答一个佛字，问他有关于法的问题呢，他就回答一个法字，并把这个叫做意字法门，不知对不对。那么慧海禅师就说啊，这就像什么，就是像那个鹦鹉学人讲话一样，学的只是声音，自己却不明白这个话的真正含义啊，是没有智慧的表现。因为呢，佛教呢将吸取他人的文字语言呢说禅说道，却不在真实修行上下功夫啊，不真正明白禅理和真如佛性的道理啊，称为呢鹦鹉禅或者是口头禅。
哦，这个口头禅又和我们平时说的口头禅不一样了啊。我们老说有的人说话会有口头禅，但是那个是习惯性的，已经是无意识的哈。好，我们这就说到了佛经当中的一些鸟禽了。之前呢，我们说到的是一些动物啊，现在说鸟禽了。有一个词鸦雀无声，我们知道本来的意思就是说连乌鸦麻雀它们的叫声都没有了，形容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安静啊。不知道这个成语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一成语呢是由唐朝杜洪将所说的鸦气无声变化而来的，泛指什么呢？泛指什么声音都没有，非常非常的安静啊。那么在这个佛经里面有一部叫五灯会言记载，说这个五浊禅师呢有一次呢与这个杜洪将闲谈，当时呢庭院的树上有这个乌鸦在叫，那么这个杜洪将就问了，说书闻否？那么常识就答闻。过了一会儿呢，这个乌鸦飞走了。那么这个作为这个杜洪将呢又问，说书闻否？常识依然答闻。杜洪将呢就不解啊，就问了，说窃气无声，因何原闻呢？那么常识呢就告诉大家，佛性难知啊，正法难闻，各国谛听闻无所闻，非观闻性，本来不生，何曾有觅？有生之时是生成之生，无生之时是生成之觅。而此闻性，不随生生，不随生觅，悟此闻性，则免生成之所转。当知闻无生命，闻无去来啊。这一段话听起来呢很玄，但是呢这个是佛法最高的境界。佛教认为呢，世间所有一切法，你看到的这个动向只是外表的，它的自性是法而如是，如如不动啊。 所以呢，这一段话就讲这个禅宗是一切千差万别的事物以平等于立，因此呢，不论乌鸦在还是不在，无着禅师都说听得见这个乌鸦的叫声啊，表示什么？是有与无为以平等于立啊。这个呢，我们一般凡人听起来觉得好像不知道在讲什么，
很高深莫测，
很高深。但是呢，当我们对宇宙人生的这个慢慢去体悟啊，就知道呢，这个现象与本质虽然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一动一静，但是呢，现象离不开本质，本质离不开现象，都是一体的。包括我们的心对外面的这个静也是一样，心离不开静，静离不开心，心静是不二的。乃至于我们常常讲的精神跟物质的关系，按照《心经》里面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色就是指物质，空就是指精神，就精神离不开物质，物质离不开精神，精神即物质，物质即精神，所以精神跟物质是不二的，一切法都是平等平等，无有高下。那么刚才呢，讲到这个鹦鹉啦，乌鸦，那么记在这个佛教的经典里面呢，属于十二兽之一，所谓的十二兽，就根据《大方广大集经》里面记载，即是指每十二日交替狮子时辰，常以阳符体内游行教化的十二兽。这十二兽呢，也是这个菩萨为了度化众生所示现的，一日一夜常有一兽遍历人间天上，教化众生，其以则安住修持，如是周我福使啊。虽然佛经里面也曾用这个金鸡来比喻众生本具的清净自性，在这个照相度量经里面则以鸡子面来形容菩萨的脸型，鸡子及鸡蛋。
那你看您讲的这个鸡啊，其实在佛经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动物也提到了，但是呢并没有就是用到相关的成语，比如说有提到鸽子啊，还有提到孔雀呀、还有提到鹅。不妨呢您分别给我们讲一下这三种鸟禽呢在佛经里面呢是怎么形容它们的。
鸽子也是佛教经典里面常常见到的动物，比格例子在显示众生以地狱恶鬼畜生人天五趣里面呢，生死流转不已的轮回这个图像啊，五趣生死轮，即是以这个什么，以鸽子来代表贪心的烦恼。孔雀因为啊，它吃一切这个毒虫，因此呢，在佛教经典里面常被象征本尊，能够持净众生一切五毒烦恼。在那个另外的经书里面记载啊，就是孔雀尾啊，表示细灾；三净之孔雀尾啊，表征什么？负气贪嗔痴三毒，使其呢正道三不如来。五净之孔雀尾啊，表福气了，就代表呢去除了众生的眼耳鼻舌身意之五十烦恼，令其得证如来五智圆觉之果啊。那么讲到这个鹅呢，也是很特别，在这个佛经里面常以鹅王来比喻佛陀行走时安详徐步的样貌，就像这个《缘起摩罗经》里面记载说，儿时世尊犹如鹅王，样行七步。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也讲到了，说他就指出了这个天上的鹅王有五种功德，有哪五种功德呢？即第一呢，就染和有时；第二呢，肤明无味；第三呢，恋以求食；第四呢，心无放逸；第五呢，不受之鸟向往扬驰啊。所以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啊，释迦牟尼佛呢，在佛经里面呢，都常常来比喻微妙的佛法。
好，一口气啊，达依法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动物在佛经当中的不同的意义啊。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有蛇，还有龟，以及呢不同的动物在佛经当中的深刻的意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这一档和佛学有关的节目。 我们一连两期的节目当中啊，恭请答疑法师来跟我们讲一下佛教当中的一些的动物。那这些动物呢，其实被予以了多种的含义和象征。同时呢，在佛教里面哈，用动物做譬喻阐述佛教的教理教义的呢，真的是很多。而且啊，在佛经当中呢，很多动物都有着不同的寓意。那上一个时段呢，答疑法师给我们讲解了有关比如说鸽子啊、孔雀呀、鹅，还有呢像鸡以及一些的鸟禽、鹦鹉啊等等之类的哈。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动物，我呢是最害怕蛇的。但是在佛经当中哈，佛教当中以蛇譬喻人身的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有一句话叫做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哈。也有一个说法是三年怕草绳，不同的说法了。反正就是说比喻呢，在某一件事情上吃了苦头，然后长时间的都会疑神疑鬼，以至于呢在今后遇到于类似的情况呢就会感到害怕。那不知道这样子的句语呢在佛经当中又是怎么样阐述的呢？
在金光明最胜王经里面记载说，人生之四大，如是毒蛇即一侠，地水恶蛇之性多成下，风吼恶蛇之性轻己，四蛇若相互乖违啊，这重病人啊。在佛经里面原有这个神蛇的譬喻啊，在这个起信论书笔消记里面第十卷也讲到说，诸法如幻，故无所欺，神蛇非毒，何所欺也？佛家认为呢，凡夫误认假象为实物，这叫辩计所执。譬如认神为蛇，在五灯会演里面也问到说，狗子还有没有福性呢？啊，赵州禅师就说啊，说没有。意指什么呢？赵州禅师就说啊，说无意指如何啊？那么这个禅师就说啊，一度折手咬，怕见断颈蛇。
看来呢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呢，还真是哈在佛经里面可以找到出处的啊。那我们还知道佛经当中呢是以归藏六来比喻说我们应当要守护六根，但是我们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哈，那为什么要这样呢？麻烦答疑法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这个归啊，在佛经常常以金归来譬喻即生死及涅槃的福性，说福性能游生死涅槃之海，就像龟之能游水以陆地。此外呢，这个佛经中以这个龟藏六来比喻邪人应当守护六根，如同龟这个守护这个头尾和宿主一样。龟藏六，一是藏头，比喻呢众生收摄眼根不令光摄，则不为一切色尘所危害啊。第二呢，就藏前左足，比喻众生收摄耳根，不令闻声，则不为一切声尘所危害。第三叫藏前右足，比喻众生收摄鼻根，不令闻香，则不为一切香尘所危害。第四呢，叫藏后左足，比喻众生收摄舌根，不令肠胃，则不为一切胃尘所危害。第五呢，叫藏后右足，比喻众生收摄身根，不令脚处，则不为一切畜尘所危害。那么最后一层是什么？叫肠胃，比喻众生收摄一根，不令知法，则不为一切法尘所危害啊。所以我们心经里面也讲到啊，我们一个人修行要修得好的话呢，有定力，那么我们眼睛看到色尘不会被这个色尘所染，耳朵听到外面的声音不被这个外面的声音所干扰，也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警戒不受他们的干扰，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修得如如不动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佛经里面就是说度摄六根净念先记啊。在这个心经里面也讲到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 就说明呢，一个人有修行的，有定力的，他能够如如不动，心能够转变万物万境，我不被这个外在的这个境界所干扰。我们想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士也是一样，我们自己呢要心中胸有成竹，做什么事情我们按部就班去落实，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也要去克服种种的困难，要持之以恒，有这个毅力，有这个恒心，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如果呢，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被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所干扰啊，看到外面的这个景象，听到不同的声音就退缩了，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就永远没办法做成一件事情。
是的，你看我们历数了这么多的动物啊，佛教呢真的是在借动物的譬喻呢来教育众生，普化众生啊。
佛陀呢，他善于这个观机斗教，故能够摄受不同根性的众生，尤其呢以各种譬喻说法。那么最能引人入胜的是像什么叫驴牛恶乳，比喻佛法与外道的分别；这个人鸟明暗，比喻人我立场的不同，所见也有差异；还有另外一个叫禅讲住户，比喻众生因起或造业，哦，沉沦三界啊，毒风刺人，比喻什么？比喻呢，害彼换成自害等等，都是应用动物的习性来善巧比喻，向人改过向善。我以呢这个盲龟浮木的故事来比喻生而为人生的难得，还有呢以这个牛妇蓄乳的故事来比喻及时不食的口贵，还有另外一种的比喻呢是什么叫蛇尾争权的故事来比喻这个嫉妒啊，这个憎恨的后患啊。所以在佛经里面用好多的这样的这种比喻啊，来表达佛教里面很深的哲理。
你还给我们讲过比如说瞎子摸象，用这个故事来比喻以偏概全的过失，那就是佛陀为了教育弟子，以当时流传的动物为主角自编的这么一个寓言，但是它内容特别的生动，所以呢一直都传颂到我们现在，仍然呢是可以感心动耳发人深省的啊。那后世的祖师大德呢，为了广度众生呢，也是尊奉佛陀的譬喻方式，慢慢的呢又发展出了很多特别有趣的故事呢，来作为弘法的教材啊，这也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啊。
不但如此呢，这个佛陀也常讲到的因地修行的时候啊，以种种的方法来度脱这个畜类的功德，像果肉喂鹰啊，舍身饲虎啊，还有九色鹿救度热人呢，还有鹦鹉衔水来救火啊等等，那么世人我时能详的这个慈悲样行，以其在资金里面宣说自己履节以两救生来度徒同类的事迹，同样都是教化众生最有效的方法。刚才我们讲到说佛在因地的时候，就是佛没有成佛之前，在多生多世都是在行菩萨道，他不但呢到这个人间来修行，同时呢他有时候呢也做这个兔子啊，这各种各样动物啊来帮助别人，这就是讲他的因地修行的时候。还有呢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啊，周遍含笼，无论传播到哪里都能够与当地文化水乳交融，尤其呢实际的流传对于人心的这个启示啊，社会的进化啊，功效的卓著啊。其中呢如深山毕竟藏猛虎，大海中西纳细流，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还有谢因相种生相死，财因失多命早亡，世界从来多缺陷，放弃哪得免无常。还有呢就是一兔横生当古路，苍蝇才降边生情，后来力强无灵性，空向枯庄旧次行。还有呢就是讲到啊，孔雀虽有色颜深，不如鸿鹄能高飞， 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深等等，借着大家所熟悉的动物，以寥寥数语画龙点睛的阐明为人处世之道，最能够扣人心弦，令人难忘。所以呢，这个佛经里面常常用这种典故，用这种成语，用几亿这种大家都熟悉的一种这个动物的特性来表达佛教最深的道理啊。
其实啊，佛教借动物的象征来启发信念，佛教基于物我一如的精神，不但教导佛子呢要把动物视为朋友，要更加呢要爱惜呵护他们啊。
这个佛教呢更将这个众生敬畏的动物与诸佛菩萨的美德相匹意啊，借以来观想思维，引发这个信心。比个例子，像这个狮子勇猛服众，独步无畏，号称百兽之王，为大家所一致的称道。因此呢，在佛门里面经常皮喻佛陀为人中狮子，佛法为狮子法门，说法为狮子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狮子乳，而佛陀所坐的坐子当然也就称为狮子座了。那么狮子身上虫则表示的生在佛门却破坏了佛门的败类。在动物里面呢，这个龙与象分别是水上陆上最有力者，因此呢，经典里面常将恶者贺用，以龙象来比喻菩萨的威猛能力，或者是威仪具足，或者呢引申为殊胜的禅定力量，或者用来赞扬行仪庄严的高僧大德，称他们为法门龙象或者是佛门龙象。又因为呢大象呢具有忍辱负重、僵毅不拔的性格，因此呢这个想教师样呢以这个六牙白象为普祥菩萨的坐骑，来瞻想普祥菩萨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这种深切的愿心；以青毛狮子为文殊师利菩萨的坐骑，来表征文殊师利菩萨坚而不摧、猛力无欲的无上智慧。两位菩萨并立在佛陀的两边，示意众生唯有定慧一日，解行并重，才能够深入佛的最高的境界，得到法要。那么在这个密宗的道场里面呢，就分别以这个象征由心无畏、降力无碍、尊贵吉祥、断力明慧、自用随皇的狮子啊、象啊、马啊、孔雀啊，还有金翅鸟啊，来作为大日如来，还有呢宝胜如来、阿弥陀如来、不空成就如来等等的坐骑。此外呢，佛门里面以这个仪类啊昼夜瞻目，所以起其形貌做成法器，称为目仪。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庙里面诵经的时候为什么要目仪呢？啊，就是呢因为这个目仪呢，它这个白天也好晚上也好，它是张着眼睛的，就是我们的人的生命很有限，我们不能放逸，不能懒惰，我们应该要珍惜观音，珍惜生命。所以呢每天用木鱼来敲，来提醒我们以示精进啊。还有海青，就是我们出家人穿的这个海青，或者是在家服弟子皈依以后呢，他就可以穿海青。那海青本为呢咒类的一种，因神态俊逸，所以呢又有人呢以之作为大袍的别名。当我们呢接触这身法物的时候，想到他们的深远含义的时候，自然就能够升起一个信心的悼念。所以佛教里面不管是法器啊，或者是海青啊，或者是戒衣啊，它的形状都有代表佛教里面的一层很深刻的含义在里面。
真的是没有想到哈，这些成语啊，以及这些动物的含义跟佛教哈，真的是当中呢，这种关系哈，息息相关的啊。那其实呢，很多的语句的流传，不但是丰富了我们中国人的词汇，其实呢，像您刚才讲到的很多，也是这个佛门弟子他们自我警醒的一些的名言了哈。其实要说人类哈，在长久以来呢，很多是以自己的立场来 来看待万物的，能用则用，相背即诛，以致呢步步自陷，然后甚至再说的更严重的话呢，前程都自毁了。可是放眼世界，佛教的真理啊，才能保护动物的生命，只有佛教的妙谛呢，才能挽救地球的危机啊。
是的，我认为呢，这个从佛法的理论来讲呢，说众生平等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动物都是平等的。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说同体共生，同体共生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动物跟我们都是息息相关，所以呢，我们要保护它们，我们最好呢不要去伤害它们，不要去残害残杀它们。像有一生呢对这个动物啊虐待，为了要企业叫这个动物去表演啊，然后呢伤害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不应该的。特别是呢最好呢不要打猎，不要去打他们，因为他们在森林里面住得好好的，那么我们人到那去了为了好玩就去打他们，这样也是不好的。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喜欢钓鱼，钓鱼也是一种这个娱乐，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也可以消遣时间。但是从另外一种含义来讲呢，钓鱼呢也是一种很残忍的，你拿一点东西诱惑他们，那么他就为了鱼是为了贪吃，吃一口这个呢就把它钓起来，然后就流血，这个是很残忍的一个事情。当然呢，因为我们平常呢习惯了做这种事情啊，不要像我们平常都像他们呢一般都是吃肉的，吃肉很正常，就是杀鸡啊杀牛啊杀羊啊。但是呢如果从这个明白这个众生平等，有这个无量大慈同体大悲，有这种慈悲护生的观念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慢慢的觉悟到，我们尽量不要去杀这个动物，也不要去伤害它们。当然这个一下子呢是改不过来，因为这个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嘛。但是呢明白这个道理呢，慢慢要去戒除，慢慢去关心动物。
好，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做的开示，谢谢您。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5月9号下午2点半到5点，湛山慈恩禅院启建祈福法会，礼拜3000佛忏，费用全免，恭请大众随喜参加。慈恩禅院的地址是在9441号 Markham Road Markham， 电话905-201-5115 905-201-5115。 那5月10号星期天仍然是从上午10:30到11:30，恭请答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从佛法当中启发智慧，净化心灵，去除心中的烦恼，得到甘露法喜。湛山精舍的地址呢是在7250号 Bayview Avenue， 也就是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角。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最后啊，要为朋友们带来的是关于千人素宴的活动，是在5月25号，也就是农历4月初8，星期一晚上6:30，湛山精舍呢将在钓鱼台国宴和五台山素宴这两个地方同时举办千人素宴贺佛诞活动。到时呢，大多伦多的各佛教传承的长老和法师，还有社会各界贤达人士以及信众，大家将会欢聚一堂，共同庆祝释迦牟尼佛降生人间，利乐有情。票价呢分为每张380、168不等，那席位有限，预购从速。同沾法喜，功德无量。详情呢还是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现前一世因好妙如烟，天涯海角苦苦寻觅，情愁已逝去，千年古刹永一晨钟暮鼓应有余，沧海桑田已过境迁，佛法永相传，相聚时难别亦难，百年浮华转瞬间，聚散终是散，千年一叹，叹息百年随风转，千年一叹人言，唯有佛法永相传。随风